我们在今年的圣诞九日庆期特别跟大家一起，我们教宗所颁布的2025年的禧年的诏书，标题是用罗马书第五章的一段话，望德不叫人蒙羞，或者可以翻译成望德不叫人失望。教宗首先说，愿阅读此诏书者心中希望满意。我们就分着八天把这一个诏书一起来诵念。它有不同的编号，第一号是一开始它的整个的主题的介绍。望德不叫人蒙羞，这是圣保禄中途满怀希望向罗马基督徒团体发出的勉励之言。因为是取自于圣保禄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嘛，所以是对罗马基督徒讲的。根据亘古通今的传统，教宗每25年颁布一次禧年。2025即将来临的禧年将以希望作为核心的讯息。我教宗衷心期盼那些怀着望德的朝圣者能亲身前来罗马参与圣年庆典，也希望所有其他无法亲临圣伯多禄中途和圣保禄中途之城的人能在其居住地的教堂庆祝圣年。所以可以是一个朝圣的禧年，可以到罗马去朝圣啊，因为伯多禄跟保禄在那里致命殉道，所以称为伯多禄跟保禄之城。然后呢，可以在各地方啊都可以。愿禧年为你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与主耶稣真切相遇的时刻。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门，教会永远有责任随时随地的向众人宣讲，他是我们的希望。耶稣是我们的希望，这也是教宗定这个圣年的主题，大概主要的目的吧。好，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希望，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应怀着希望而有所期待和向往。然而我们有时也会因前途茫茫而产生矛盾的情绪，从信心满满到忧心忡忡，从平安祥和到焦虑不安，从坚定信念到犹豫怀疑。我们有时也会遇到对未来灰心丧志、悲观失望、愤世嫉俗的人，他们好像看不到世界会带来幸福和希望。这是教宗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描写，大概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嘛。他接着说，愿禧年成为我们众人重燃希望的机会，天主的话语会帮助我们找到希望的缘由，因此让圣保禄中途写给罗马基督徒的训诲作为我们的导引，教宗帮助我们重新找到希望的根由，用这个罗马书的话。好，第一个谈这是希望的箴言，它的第一个小主题。好，第二号，我们既因信得诚意，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德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个恩宠中，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悦。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神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好，教宗更大的把这个脉络给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不过他这边只是用象征性的，没有全部都引用，那希望各位回去可以把圣经打开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那一到五节。在这篇书信中， 圣保禄中途提出很多值得反思的观点。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标志着圣保禄中途在福传工作上具有决定性的转捩点。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罗马帝国东部展开工作，但现在他把重点转向罗马，以及在世人眼中罗马所代表的意义。这是保禄的福传的一个转捩点。他的之前他在这个希腊土耳其，用今天的话来说，希腊跟土耳其就是爱琴海四周，这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现在还要往西半部继续走。我们知道他的目标是去西班牙，会经过罗马，去西班牙之前会经过罗马，他先给罗马教会写一封信，希望介绍自己，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好，在他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保禄面前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为了传扬福音远达地极，他接受这个挑战。罗马教会并非由圣保禄中途所创立，但他深感有必要赶往那里，好能把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福音带给每一个人。这是一个信守许诺、迈向光荣及充满希望的讯息，一个以爱为根基、永不让人失望的讯息。保禄要把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是简单用福音两个字代替啊，要分跟罗马教会分享，这是让我们永不失望的讯息。好，第三号，希望由爱而生，而且建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刺透的肋旁所赐予的爱。因为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了，那么在和好之后，我们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他的生命体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始于圣喜圣事，并在对天主恩典的顺服中成长发展，且被望得滋养，因圣神的德能不断的更新和坚定。好，这个是用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的话，就是基本上提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给的根本的表达啊，表达了天主对我们的爱。耶稣被钉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就是基本上跟天主为敌，不肯接受天主嘛。现在天主让他自己圣子的死亡使我们跟他和好啊，接着我们现在借着圣喜圣事也领受这一个和好的恩典。我们继续啊，圣神时刻临在于旅途中的教会，并以望德之光照亮所有的信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教会叫做旅途的教会，天上的是凯旋的教会，在炼狱是在炼尽受苦的教会，我们现在是旅途当中。它的这道光持续燃烧，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很久照亮及激励我们。在这个旅途上，耶稣是光照亮我们。基督徒的希望不明漆暗片，因为这希望是建基于坚定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希望是真实的，不是被欺骗的。好，下面一段非常长的也非常著名的罗马书第八章的话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全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内的爱相隔绝。这边的意思其实是天主的爱是决定性的，这边那么多一个修辞性的问号，那么答案都是很清楚的，什么也不能。不过我们现实的经验应该要诚实的说，我们倒是常常拒绝继续接受天主的，我们常常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背叛这个信仰嘛。我们如果够诚实，我们必须承认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主的爱不变，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重新建立这个跟天主的爱，因为耶稣天主不会把他的爱阻挡着不给我们，他是等待着我们来领受的。好，在这里教宗继续说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希望在考验中坚定不移，因为望德是以信德为基础，以爱德去孕育，让我们能在生活中奋勇前进。好，这边就没有否定有考验，但是呢，我们在考验中应该坚定不移。正如圣奥斯定所观察到的，无论我们的生活状态如何，倘若灵魂缺乏信、望、爱三德，我们便无法活下去。好，没有这个基督徒的根本的超信的德性，信、望、爱，我们其实无法生活的。但愿我们真的这么想。好，第四号，圣保禄中徒是一位十分务实的人，他知道人生有喜有悲，爱德会在磨难中受到考验，望德也会在苦难面前动摇。这是我们大概生命的经验，不用多解释了。但是呢，他仍然写道，不但如此，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为中途而言，在不被理解和受迫害中传福音，生活必定是充满考验和磨难，很清楚的。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奉天主的派遣去传福音嘛，我们的生活也一定充满了考验和磨难的。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黑暗中瞥见一道曙光，我们开始意识到传扬福音是靠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的大能所支撑。这样我们就学会了实践与望德密不可分的美德，那就是忍耐，在希望中忍耐。我们生活在节奏急速的世界，习惯了及时的心态，想要立刻就要，不花时间与人相处，即使是家人也甚少聚首享受彼此的陪伴。忍耐已被狂乱急促的生活抛诸脑后，对人造成伤害，因为这样的生活会导致急躁、焦虑，甚至无故的暴力，以致更多不满与自我封闭。我们大概可以在生活中可以讲吧，像比较年轻的时代，基本上可能是更缺乏忍耐，但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的忍耐，才有可能教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凡事慢一点，长久一点。我喜欢那一句电影的话，让子弹飞一下，不要太急快的做出反应。好，生活在这个网际网络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忍耐可言，因为空间和时间都屈服于无处不在的现在。如果我们能怀着敬畏之情去思考万物的创造，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忍耐的重要。我们可以欣赏四季的变化以及其收获， 观察动物的生命及其成长周期，以及享受圣方济清澈的视野。亚西西圣方济在他800年前写的《造物赞》中，将万物看成一个大家庭，称太阳为哥哥，称月亮为妹妹，重新认识忍耐对我们自己以及对他人的益处及价值。就是用了方济啊，当作一个榜样。我们教宗以方济为他的名号啊，圣方济教宗，名称成为教宗的那个主保，当教宗的主保。那么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生活有过程的啊，不是永远只是单单的现在。能够慢一点，慢一点，欣赏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纪的变化。好，圣保禄宗徒在谈到忍耐时，经常提到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对天主的应许充满信心。他也首先见证了天主的耐性，他是愿意赐忍耐和安慰的天主。忍耐是圣神赐予的果实之一，它支撑着我们的望德，并使之成为一种美德和生活的方式。愿我们学会经常为忍耐的恩典祈祷。忍耐即是望德的女儿，也是望德的坚实基础。我们在圣诞的九日庆期里面，我们有一点时间啊，在圣体前练习我们的忍耐啊，静默当中朝拜耶稣，求他把这个忍耐之恩赏赐给我们。